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来问安。今天您好吗？心情愉快吗？在神的恩典当中，是否觉得幸福满满，恩典满满的，然后呢，也愿意随时把这样的一份爱传播出去呢？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创世纪第十一章的内容。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骄傲的话题。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留言区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特别是您在家庭灵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或者是问题，正儿都非常的乐意能够陪伴您在这一段认识真神的道路上面，成为您的好帮手和好朋友。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谦卑顺服，安静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爱你。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下面真儿要来跟您分享凌晨小故事了。乐高是家乐最喜欢的玩具，他可以一个人埋在乐高堆里玩整整的一天也不厌烦。不过啊，家乐发现再多的乐高也不够玩，因为他想整个房间都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乐高世界，有高楼大厦，有星球大战，有农场城市，有各种模型。哎呀，可惜呀，这个乐高实在是不太便宜，所以爸爸妈妈告诉他不能买个不停啊，需要有节制。那家乐呢，就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想要整个小区的孩子们都把自己家的乐高奉献出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建造一个巨大无比的乐高建筑物，可以登上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虽然响应的小朋友们不多，但是呢，还是有些小朋友愿意参加。在爸爸妈妈们的支持和帮助下，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小区的这个俱乐部舞台上面搭建起了一个伟大的乐高工程。在他们的眼中，这就是世界第一高的乐高建筑。城市里的电视台也来采访他，家乐啊，就很快成了大家眼中的一个明星人物。这下呀，家乐和小朋友们都骄傲极了。那些才开始没有贡献自己家乐高块的小朋友们，现在想再加入他们可就困难了。家乐甚至告诉他们说，你们需要付给我100块乐高才能够加入我们的队伍。在学校里，有想来参观他乐高建筑物的朋友和同学，也需要私底下付钱或者是进行某种交换才可以。渐渐的， 加勒甚至不想再学习，也不想再创造新的乐高了。他觉得现在有的就是世界第一的，他可以靠它赚钱吃饭，人人都羡慕他。爸爸妈妈的话他也不想再听，加勒身边慢慢也就不再有朋友了。你觉得加勒生命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乐高建筑物真的是很棒，但你知道吗？世界上最高的乐高建筑是在以色列的乐高塔，有36米那么高，由50多万块的乐高块组成的。加勒的小小的乐高建筑只不过是井底之蛙的世界纪录罢了。我们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很有想法的时候，必须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骄傲，骄傲会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样貌，也不会关心他人的需要。不过，这世界上不是只有加勒才是骄傲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天生就是自以为是的，不知道我们的骄傲不仅仅使我们远离神，更使我们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就像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以为人可以造出通天的高塔，却没想到这样的骄傲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无知。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知道地球在宇宙中有多么的渺小，更不知道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究竟有多伟大。别忘了在圣经当中这一段的描写，上帝说，哦，我们得下去看看他们所做的事。这里的一个巨大的反差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觉得多么伟大，多么顶天的一个建筑物，在伟大的神的眼中是何等的渺小，他需要从天到地上下来才能够看得见这么微小的东西。我们的骄傲自大在神的眼中就好像蚂蚁以为自己是伟大的人一样，这么的可笑。今天我们可以谦卑在天父的面前，承认我们不过是人，有限并且无知，需要有他每一天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不要成为一个骄傲的人，每一天学会听话，学会谦卑，认识你的伟大，依靠你的能力。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下面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呢，就可以读创世纪第11章的内容了。读完之后呢，全家人一起来讨论这下面3个问题。第一，人为什么要建造巴别塔？第二，人有可能创造出通天的建筑物吗？第三，神用什么方法阻止了巴别塔的建造呢？但愿神赐给你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的灵修时间。正儿为您祷告，为您感恩。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喽。
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比雪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这周呢，乐谷咏叹调的主持人，我亲爱的永恩妹妹呢，对我进行了系列的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永恩跟真儿的对话。
我是永恩，今天永恩邀请到了我们的真儿姐来讲一讲她的爱情故事。
谢谢永恩妹妹给我这样的机会。
我们讲到了您的恋爱，讲到了婚姻。我们知道现在真儿姐您有三个可爱的孩子，老大已经19岁了，现在您和陆家大哥又重返了职场，一起服侍电台。除了忙碌的服侍，你们经常外出讲课，还有就是服侍，那这种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来保鲜呢？
当我的这个心态转换，就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的时候，我做什么都是唯一的目标，并没有两个目标，不管我在职场还是在家庭。
阿们。
但是人生的阶段呢，的确会有轻重缓急和优先秩序，所以我们的心意更新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一个常态。
是的，
这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个活祭的这种心态，就是我呢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去体察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无外乎就是回应神给我不断的一个新的呼召和意向，无论是在家教育孩子，还是重新回到全时间的这个工厂上，或者是现在一个跟先生两个人齐头并进的共赴一恶的来带领一个机构等等，这些其实它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理所当然的，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的，
我回头去看的时候，我认为没有任何一步是浪费的，因为其实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早就已经立定心智是回应他的呼召，定睛仰望他的。
是的，
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也在想，就是过去的这21年的婚姻生活，实际上虽然我们有很多人的软弱，包括教导儿女有很多很多的失败，进退两难，进退维谷的这种状态，也有心里面焦虑然后痛苦不堪的状态，但是整个大的方向，整个我说主旋律一直是神主导的，他的工作，他的故事，我们呢是观看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
是的，
那我们透过什么来参与呢？就是顺服，一次一次的顺服，一次一次的信靠。我不能因为昨天信靠了我今天就不信靠，所以我是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说这个过程虽然非常的漫长，但是回头一看又觉得非常的短，就是转瞬就过去了，然后孩子们就长大了。
是的，
当然孩子们也见证了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一个成长的父母，同样就是我的父母亲所带给我们的冲击，今天我们也盼望可以带给我们的儿女，就是让他们看到父母的上帝无可推诿，然后他们竭力去追求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要一生也要侍奉，要爱这个上帝。
是的，
所以这个过程我想是 因为原来是单身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去做，但是现在呢，我们二人同父一轭，然后呢，三股结成的绳子不易折断，所以我觉得这是无比大的一个恩赐和恩典，也是一个呼召。
是的，
但它也有它的代价，代价就是我们以前曾经谈过单身和婚姻的这个两个不同，所以它有它的代价，就是我要不断的舍己，我没办法自己说了算，连我现在就是说我的日历都要公开给全家，然后孩子的日历我也没有办法听他们说了算，所有的事情都显得很麻烦，都要多走一里路。但是非常感恩的就是，我在想像我这样的性格个性，好多的属灵生命成长的盲点非得要透过这一个非常 intensive， 就是一个密集型的一种精兵训练营才能够训练我，所以神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他给的我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套用我母亲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历这许多是因为我们不太听话，那听话的孩子呢，哦，他们的生活呢，神给他们的就是一个不需要那么多挫折的一个生活。所以总而言之，我相信我们都是在神的恩典和他亲自的计划当中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
阿们。所以您和陆家大哥甚至您的孩子们都已经建立了凡事都是为着荣耀神最中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神也会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你们关系的保鲜上，也是引导你们，因为这也是荣耀神。所以我想神将您和大哥都放在这样一个很密集的一个训练中啊，其实心意也是为了使用你们来成为许许多人的帮助。我们知道珍儿姐不光是在节目中和我们分享如何能够有合神心意的婚恋关系，同时您还开设了许多的课程，那我想也是经过您过去这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操练，使得您越来越清晰自己在家庭事工方面的呼召。我觉得年轻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有福气，像您的课程啊，如果能够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开始来尽早的接受在圣经原则上的婚恋观，那我觉得越早学习越早受益。那我想也为这个大龄甚至是中老年群体也问啊，当这部分人群的弟兄姐妹因为有各种原因啊，错过了在年轻甚至适婚的年龄步入婚姻，或者呢由于丧偶或者离婚的缘故失婚，那要在一个相对定型的年龄和生活习惯下面要组建或者再组家庭，我觉得好像那个心里的盼望会越来越少，而且要遇到一个有同样心智的人，好像这个几率也会越来越小。那想请珍儿姐也有怎样的一些勉励，有适合这个群体的课程吗？
当然我的婚姻的这个课程门训的课程是分两部的，一个是给单身的，一个是给婚后的。但我想就像我教导我自己的儿女一样的，人的终身大事不是结婚，人的终身大事是荣耀神。无论单身和婚姻，它都是一个 gift， 都是一个恩赐，一个呼召。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神如果呼召我们单身，我们就单身；如果呼召我们进入婚姻，我们就进入婚姻。但不管哪一个方式，哪一个生命状态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荣耀他。因为我说了，我们人生的主旋律是上帝跟人之间的这一场旷世之恋，一直到永恒当中的这一个婚宴，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大结局，就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永永远远的快乐的生活着。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整全的概念的话呢，我们就会患得患失，在婚姻里的想着就是像围城那样的哈，那不在婚姻里的想着进去，在婚姻里的想着出来，这是人的一个对婚恋的一种没有整全概念的一个追求。
也就是说人想主导。
对，或者是说我们渴慕的其实最终是上帝的爱。只不过我们想要透过人间的爱能够满足我们里面那种持续不断的那个无法填满的那个爱的欲望。终极的爱的目标其实是对上帝的一个追求。 当我们追求到他，看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是可以完全的满足我们的。那我们整本圣经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种从里到外因着基督就可以看万事如粪土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要去追求的。那其实即便是在婚姻里的人，也不是因着婚姻带给他幸福感和满足感，是完完全全因为荣耀神，反过来就是想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然后其他的这一切加给他们。所以对于比如说大龄或者单身或者丧偶或者就是说失婚的人，目前的这个状态呢，我认为就像我教导我孩子的好了，我告诉他们说，其实我们身处末世，我们能够服侍主的时间非常的少。如果我们把过多的眼光在我们自己身上去追求我们渴望所要达到的某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会错失良机。所以我并不要求他们一定要结婚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我告诉他们说，如果神让你结婚你就结婚，充满喜乐的在婚姻里面学习怎么去荣耀他，如果没有也不要刻意的去寻求，你就在你单身的状态去荣耀他，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现在迫切的感受就是，你的唯一的追求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人生的这个阶段。所以我非常非常的鼓励听众朋友们，无论是在婚姻里还是在婚姻外的，都明白其实整个人生唯一的意义是你满足上帝的心意，然后让神的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可以畅通无阻的得到实施，让你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合用的贵重的器皿，让你的生命可以成为世人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伟大无比的一个呼召，第一呼召。在这个第一呼召的前提底下，我们再来看我们目前的生活状态，我有什么可以调整和改变的。若神的呼召来了，你不要说、哦、我已经50岁60岁了、哎、我不要结婚了太麻烦了。神的呼召来，你就勇敢的去，充满喜乐的去，你照样可以在任何的人生阶段品尝在婚姻里面的那一个奇妙的神的预备和设计。所以无论是什么阶段，都不是为我而活，就是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神随时都可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太棒了，谢谢正儿姐的这样的一个勉励和大家分享啊，也谢谢您今天和我们分享您和陆家牧师的爱情故事。其实我们眼中的陆家牧师是柔和谦卑的好领袖，他在我们的电台中间不光是我们的带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他真的是谦卑柔和的服侍我们每一个人。
仆人，他说他的工作是洗脚。
感谢主，我们也为着有陆家牧师还有真儿姐在我们中间来感恩。那也谢谢您。那在这系列访谈的最后啊，真儿姐有什么样的话是你想对陆家大哥讲的吗？
哇，太多了，但是我想就讲一句吧。我想万人中你最美好，我爱你。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这一生当中除了主基督耶稣的救恩之外，你是我得到的最大的赏赐和我不配的祝福。所以我的渴望就是和你一生携手，竭尽心力的我们共赴一轭，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希望那个时候就像你所说的，在天上我们可以申请做邻居。
太可爱了。我相信陆家大哥听到这一番真情告白的时候，一定内心又会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的，心里面骑着那个当年求婚时候的扫把。嗯，
他现在还是会常常骑着扫把跳舞给我看的。
感谢主。好，再次谢谢真儿姐，也感谢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盼望真儿姐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勉励、帮助和祝福。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再见吧。我是永恩，
我是真儿，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哦，良人，你是我心所爱，我的心渴慕你，渴慕你。哦，良人，你是我的唯一，我的心依靠你， 紧紧地依靠你。
哦，良人，你是我心所爱，我的心爱慕你，爱慕你。哦，良人，你是我的唯一，我的心思念你，思念你。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主啊，释放你更多心腹的爱在我里面，主啊，释放你更多的渴慕在我的生命中，主啊，点燃我心中的爱火，主啊，我爱你，